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节目。今天是8月24日。接下来，请听这个小时的简要新闻。人权组织劳工研究在推特上转发的视频显示，中国防暴警察强行进入深圳佳士公运声援团人员住所抓人。劳工研究说，警方清剿行动8月24日星期五凌晨5点开始。现场短暂视频画面显示，手持盾牌、头戴防护面具的防暴警察进入一个房间，带走房间内所有的人员，不过没有现场与警方冲突的迹象。警察把房屋内所有的人员带走的过程中，听到在场的青年们持续不断的呼喊口号，接着视频突然中断。美国之音试图与佳士公运青年声援团有关人士联系，他们的电话或者其他社交平台均无法应答或处于关机状态。美国总统府白宫星期四晚上发表书面声明，对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从而转而承认北京表示关注。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星期二与台湾断交，准备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白宫新闻办公室的书面声明说，萨尔瓦多政府宣布断绝与台北的数十年外交关系，而与北京建交。萨尔瓦多执政党领导人在还有几个月就要离职之际，以不透明的方式做出了这个决定，而这项决定将对国家今后数十年产生影响。白宫声明说，一些国家为了吸引国家主导的投资而与中国建立或扩大关系，这种投资会带来短期的经济增长和基础设施的发展，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有可能令人失望。世界很多国家开始认识到，中国提供经济上的好处只是为了增加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依赖，加强中国的地位，而不是建立伙伴关系。美中两国贸易战星期四升级，双方加征新的关税。与此同时，两国在华盛顿举行的为期2天的贸易会谈结束，双方没有宣布达成协议。白宫副发言人林赛·沃尔特斯星期四发表声明说，我们结束了与中国同事的2天的讨论，并就如何通过解决301条款报告所指的中国结构性的问题等方式来实现公平、平衡和互惠的经济关系交换了观点。我们感谢中方代表团前来美国参加这些会议，美方代表团将就相关讨论向他们的首长汇报。星期四，美国对16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开始加征25%的关税，加上7月开始加征关税的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目前已经有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被川普政府加征25%的关税，中国也实行了等量的报复。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重申了川普行政当局在2020年之前建立一支太空部队，再次将美国宇航员送上月球，并着眼于探索火星以及其他星体计划。彭斯副总统在休斯敦的美国国家航天航空局约翰逊太空中心发表讲话说，五角大楼最新的报告显示，中国正在大力发展太空武器，俄罗斯也在研发抗衡美国太空能力的武器。韩国加强与朝鲜接触，美国和韩国在与如何实现朝鲜半岛非核化的问题上，看来出现越来越大的分歧。全世界有3600万人艾滋病病毒感染，去年有将近100人死于艾滋病。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大家好，我是 Mike。Starting from today, I'll be your new co-host on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欢迎 Mike 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一定尽力为大家推出更棒的美语训练班。
There you go. Okay, let's see what we are going to learn today.
今天咱们要去看看搬家有多麻烦。
It can be quite time-consuming, expensive, and difficult to ship pets abroad.
These are all good things for me to consider.
听听怎么申请美国公民。
Yeah, you're right. I don't want to take any chances. I will talk to an immigration lawyer.
还要探讨一下雇私人教练到底值不值。
Relocating? You know what?We don't need to listen to the lessons. I can tell you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行，等会儿让你说。现在咱们还是言归正传，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Personal Trainer. Personal is spelled P-E-R-S-O-N-A-L, and trainer is spelled T-R-A-I-N-E-R.Personal trainer.
Personal trainer, 私人教练。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加强
Personal trainers have become one of the fastest growing occup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私人教练日益成为美国成长最快的职业之一。
From 2001 to 2011, the number of personal trainers grew by 44% to 231,500.
2001年到2011年间，私人教练的人数增长了44%，总人数增至231,500人。
For personal trainers, the average hourly pay is less than $15, and work hours are erratic.
私人教练平均收入每小时不到$15，而且工作时间也很不规律。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personal trainer, personal trainer, personal trainer.
Actually, I have first-hand experience with personal trainers. While they can be really expensive, my personal trainer helped me get into the best shape of my life.
Huh? 真有那么灵？那你的私人教练都让你干了什么呀？
Like now, I eat 4 meals a day. And I have my big meals earlier in the day, aka my breakfast and lunch. And I eat a lot of protein and vegetables.
怎么听起来像减肥教练？不过看你这个身材还是不错噻。
Thanks.
Do you think it's worthwhile to hire a personal trainer?
Definitely, but they are expensive. I could barely eke out enough money to pay my monthly dues.
看来好东西、好服务都不便宜。不过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词儿 ,eke out. 咱们一起来学学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76讲，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我室友是一名汽车销售员，由于他每个月都要完成一定的销售额，所以一到月底压力就特别大。不过他每次都使劲加班，刚刚好到月底之前完成规定的销售额。他的这种情况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Eke out. Eke is spelled E-K-E. Eke. And out?O-U-T, out, eke out.
Eke 是个动词，意思是节约使用，勉强度日。而 eke out 实际上就是竭力维持的意思。下面例子中，我室友每次都刚刚好完成销售任务。
He was able to eke out a few more car sales.
他竭尽全力多买几辆车。下面例子里，这个人选择了自己热衷的职业，但却难免囊中羞涩。我们来听听看。
My sister-in-law has always been drawn to helping the poor. Her job as a social worker, though, doesn't pay very well. She barely covers her expenses every month. Still, she'd rather eke out a living doing what she likes than living comfortably from a job that's unrewarding.
这段话是说，我嫂子特别热衷于帮助穷人，但作为一名社会福利工作者，她的工资并不高。她每个月只能刚好应付基本的生活支出。但是他宁愿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勉强度日，也不愿做一份没有精神回报的工作，只为能舒服的生活。
我真是太佩服他这种精神了。不过确实是这样，如果你热爱自己的工作，那么工作就变成了一种享受。就像我叔叔， 很多人出大钱想要收购他的农场，但是他说他无法想象不养牛不喂鸡的生活。
To many people, he ekes out an existence, yet he feels that he lives quite richly.
对很多人来说，他是在勉强度日，但是他自己却觉得生活特别满足。好了，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sister-in-law has always been drawn to helping the poor. Her job as a social worker, though, doesn't pay very well. She barely covers her expenses every month. Still, she'd rather eke out a living doing what she likes than living comfortably from a job that's unrewarding.
上面我们讲到了 eke out, 勉强维持。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里有没有篮球迷？下面的例子跟篮球有关，让我们来听听看赛场上发生了什么令人惊叹的情况。
Fans of the Daredevils have been rewarded with some amazing basketball playing this season. You see, their team kept looking like they were heading for another defeat. Then they would somehow outmaneuver their opponents to win the game. The way they've been eking out one victory after another, they may be making it to the finals after all.
这段话是说 ,Daredevils 球队的球迷这个赛季可真是过足了球瘾。每次比赛看起来就像输了的时候，他们好像都能采取灵活攻略，出其不意赢得比赛。按他们这么打下去，一场接一场的赢球，说不定啊，他们还真能进决赛呢。
嗯，我想他们的球迷肯定特别高兴。我不是个体育迷，不过我是个哈利波特迷。最近我刚刚看完了哈利波特系列的最后一部，太精彩了。不过你知道吗？这个系列的作者罗琳曾经一度生活在贫困线上。
J.K. Rowling was eking out a living while on welfare before she started her famous Harry Potter series.
她开始写作《哈利波特》系列前，曾经依靠福利勉强度日。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Fans of the Daredevils have been rewarded with some amazing basketball playing this season. You see, their team kept looking like they were heading for another defeat. Then they would somehow outmaneuver their opponents to win the game.The way they've been eking out one victory after another, they may be making it to the finals after all.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eke out, 意思是竭力维持。好的，这次的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谢谢各位的收听。
Speaking of eke out, some sports commentators thought China would only eke out a couple of Olympic victories. But it turns out the Chinese teams are doing exceptionally well.
那当然了，我们泱泱大国得几十块金牌当然是不在话下。我昨天看了 diving, 跳水，哎呀，真是太爽了。
Wait, I thought you were getting American citizenship, right?You should be rooting for the American team then.
申请入籍? No, I'm only applying for a green card. And no matter what, 我的心永远属于中国呀。But no kidding. Even for a green card, there is so much paperwork to do. I feel my head is going to explode.
I can totally imagine that. In today's Go English, we'll follow Amir and learn about how to become an American citizen. Let's go take a look.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移民入籍单元的初级课程。 Amir 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几年，在考虑入籍成为美国公民，他找朋友 Susan 来打听入籍的手续。
That's right, Winnie. Becoming an American citizen takes a lot of work.
嗯，我也听说啊，要入籍成为 citizen 公民，要做一番准备工作呢。希望 Susan 能给 Amir 一些好的建议。
Hi Amir, I haven't seen you lately.
Hi Susan, I've been very busy lately applying to become a U.S. citizen. It is a lot of work.
Wow, it must be very complicated. Is everything going smoothly?
Yeah, but there is so much paperwork to do.
Paperwork 就是文书工作。也就是填表格、写文件、做档案等等事情。Amir 说，在申请入籍的时候要做很多 paperwork。哎 ，Professor， 在表达这个意思的时候，应该要说 do paperwork 还是 fill out paperwork 呢?
You can use either verb, Winnie. They mean the same thing.
哦，原来如此。哎，对了， Susan 问 Amir, is everything going smoothly? 就是问一切进展顺利吗?对不对?
Exactly. For example, you could say that class didn't go smoothly because I did not do my homework the night before.
Why have you decided to become a U.S. citizen?
My wife is American, and we chose to settle here in America.
Are you going to give up your Iranian citizenship?
Yeah, it is too bad that Iran doesn't recognize dual citizenship.
原来 Amir 的太太是美国人，所以他们决定 settle here in America, 在美国定居。
Amir also says that he has to give up his Iranian citizenship because Iran doesn't recognize dual citizenship.
Dual, D-U-A-L, dual 是双重的意思，所以 dual citizenship 就是有双重国籍。Amir 不得不放弃他的伊朗国籍，因为啊，伊朗不承认双重国籍。
What is your immigration status right now?
Right now, I'm a permanent resident with a green card.
I see. How long will it take to become a citizen?
I'm not sure. Right now, I'm still finding all the documents I need. I will probably file my application next month.
Susan 问 Amir 现在的 immigration status, 移民身份。Amir 说他有 green card, 绿卡，是 permanent resident, 美国永久居民。
That's right. How long will it take for Amir to become a citizen?
他也不知道哎。他说目前他还在准备申请入籍所需要的 documents, 文档资料。不过啊，我听说移民申请有的时候很慢，要等很久才能从政府那里得到答复呢。
Yes, it can take a long time. And when is he going to file his application?
Amir 说他可能下个月就会 file his application, 提交他的申请材料。
You know, Amir, applying for citizenship is very complicated. You should talk to an immigration lawyer.
I don't know. That would probably cost a lot of money.
Yes, but if there are problems processing your application, the lawyer can help you.
Yeah, you're right. I don't want to take any chances. I will talk to an immigration lawyer.
Susan 建议 Amir 雇一个 immigration lawyer, 移民律师。这样的话，如果申请过程中出现问题，律师可以帮他解决。哎，对了 ,Professor, Amir 说 he doesn't want to take any chances. 这是什么意思啊?
Winnie, when you take a chance, you do something dangerous or risky.
哦，我明白了。Take a chance 就是冒险的意思。Amir 虽然有点心疼律师费，但是啊，他不想 take any chances, 拿自己的申请来冒险，希望 everything will go smoothly, Amir 可以尽快的入籍。
Let's listen next time to see what happens.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原来 Amir 的太太是美国人，所以他们决定 settle here in America。在美国定居，所以他不得不放弃伊朗国籍，因为 Iran doesn't recognize dual citizenship, 伊朗不承认双重国籍。Susan 建议他请一名 immigration lawyer, 移民律师，保证 everything will go smoothly, 一切顺利。
Sounds like the process is really complicated.
对呀，填一堆表，哦，真头大。
Well, look at the bright side. At least you don't have to move things around.Let me tell you, moving from Ohio to D.C. is not the most pleasant experience.
Yeah, relocating is definitely a bit challenging. 不过现在你能跟著名节目主持人我一起主持节目，你也该满意了吧？
Right, I'm just gonna ignore you there. Actually,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Vivian and Tom are talking about the pros and cons of relocating. Let's see what they have to say.
礼节美语。
Tom 和 Vivian 是香港一家跨国公司的雇员。Vivian 被升职，要调到美国奥兰多的办事处。
Hey, Tom, got a second?
Sure, what's up?
The company has offered me a new position. It's kind of a promotion.
Hey, congratulations, that's great.
Vivian 问 Tom, got a second? 有时间吗？ Tom 回答说 what's up? 什么事？ Vivian 说自己升职了 promotion.
Yes, but...The new position would require me to relocate to our office in Orlando, Florida. I know you relocated here from Chicago, so I wanted to get your 2 cents worth.
Vivian 说的 relocate 就是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工作。Vivian 说
I wanted to get your 2 cents worth.
2 cents worth 是指个人意见。Vivian 知道 Tom 是从芝加哥搬到香港来的，所以想听听他的想法。
Sure. Well, for starters, I went the opposite direction, moving from the States to Asia. So it's quite a different ballgame. But I think the main thing you have to do is weigh the pros and cons.
I don't even know where to start. One pro is a higher salary.
That's always a pro. But there's a whole bunch of other factors to consider.
Such as...
Tom 说首先 for starters, 他是从美国搬到亚洲所以情况完全不同 a different ballgame. 他建议 Vivian 考虑一下利弊 pro and con. 涨工资当然是好事那不好的地方有哪些呢
Well, consider how you get to work here. You take the subway, right?
Of course.
In Orlando, you would have to drive. Do you have any pets?
Yeah, I have an adorable German Shepherd puppy.
It can be quite time-consuming, expensive, and difficult to ship pets abroad.
These are all good things for me to consider. Anything else?
Tom 举例说，搬去奥兰多会带来很多变化，比如说要从坐地铁改成开车，把狗运出国要花很多钱，不过这些还是次要的。
I think one of the biggest things you might face is the change in the pace of life.In most of America, things don't zip by like they do here in Asia.
So many cons.
No, there's some great pros as well. When I moved here, I met all kinds of new people. And I'm now, as you know, in a relationship with a wonderful woman I met here.
That's a big pro.
最大的变化是生活节奏 the pace of life. 因为美国的生活节奏不像亚洲那么快。
Things don't zip by like they do here in Asia.
Zip by, 呼啸而过。奥兰多的生活和香港还有哪些差距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Tom 说，要不要搬到另一个城市去，要考虑 pros and cons, 利弊。在美国要开车上班，而且最大的变化是 the pace of life, 生活节奏。因为 things don't zip by like they do here in Asia.生活节奏不像亚洲这样呼啸而过。
I can definitely feel the change of pace here in D.C. In Ohio, things are more relaxed, and people prefer to live at a slower pace.
I think that's a common thing for city living. Young people tend to live in cities, thus causing the faster pace. Speaking of which, how do you like D.C.?
我很喜欢啊。I still need to explore the city, but with so many museums and cultural events, I think it's safe to say that I'm going to like D.C. a lot.Maybe I can even find a really pretty girl here.
这才是主要的目的吧。好了，不说咱们了。我们还是接着带听众朋友去听听 Tom 给了 Vivian 怎样的建议吧。
礼节美语。
Tom 和 Vivian 是香港一家跨国公司的雇员。Vivian 被升职，要调到美国奥兰多的办事处。他知道 Tom 是从芝加哥调到香港来的，所以向他征求意见。Tom 谈到利弊时说
On a financial note, you'll probably be able to save a lot more of your salary and have more disposable income as rents and living costs in that area are reasonable.
Yeah, from a financial standpoint, relocating makes sense. But I just want to make sure I'm not shooting myself in the foot. Happiness is important, right?
Tom 说，要说到钱，奥兰多房租、生活费用都很合理 ，reasonable。所以 Vivian 会有很多可支配的收入 ，disposable income。Vivian 表示，如果光看钱，去奥兰多确实很合适 ，make sense。但是他不愿意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I just want to make sure I'm not shooting myself in the foot.
因为开心还是很重要的。
Oh, absolutely. But Florida is a beautiful state with a nice climate. You'll be able to enjoy the beaches and take vacations in Miami.
Sounds good. It's just such a hard decision for me. I want to branch out and spread my wings, but there's so many unknowns.
Vivian 说她想扩大发展，展开双臂。
Branch out and spread my wings.
但是又有太多的未知数。
Let's say I'm leaning towards relocating. Got any practical tips?
Yeah, do your homework. Get online and research where you're going. Learn about the history, geography, climate, and all of that. Then, when you get there, you'll feel like you already know the place a bit.
How long did it take you to settle into your new environment?
I have to be honest. For the first 3 months, I was pretty unhappy.I didn't like the food, couldn't figure out the subway system, and for me, Hong Kong is a noisy place. But after the 4 month mark, I began to feel much better.
Do your homework. 这是英语里面很常用的一种说法，意思是事先做准备。Tom 建议 Vivian 去了解一下奥兰多的情况。他还说，他刚到香港的时候也很不习惯。你记得他是什么时候开始适应的吗？没错，四个月。
Now how does it feel? You've been here for a full year, right?
My 1 year anniversary is next week, and I have to say I've never been happier.
Thanks for sharing your experiences with me, Tom. I really appreciate it. You helped me clarify my own feelings.
Glad to be of help. And don't forget to invite me to your going away party.
I won't.
Vivian, 谢谢 Tom 的帮助。Tom 说，不要忘记请我参加你的 Going Away Party, 临行聚会。
We must travel in the direction of our fear. 必须朝着恐惧前行。说得真对。这么说起来，我昨天真不应该被一只小小的蜘蛛吓得躲在房间里不敢出来。
well, I'm terrified of heights. So I'll tell you what, I'll trade you.If you go skydiving with my friends this weekend, I'll squish the spider in your house.
好，一言为定。同学们，这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Also, tell us how you want us to improve our show. Like, if you want more Mike and less Yanglin.
Yeah, dream on. 大家也别忘了关注新浪微博爱说英语的牛，收听更多课程。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One, two, three. 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 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个小时的简要新闻。人权组织劳工研究在推特上转发的视频显示，中国防暴警察强行进入深圳佳士公运声援团人员住所抓人。中国劳工研究说，警方清朝行动8月24日星期五凌晨5点开始。现场短暂的视频画面显示，手持盾牌、头戴防护面具的防暴警察进入一个房间，带走所有的人员，不过没有现场与警方冲突的迹象。警察在把屋内人员带走的过程中，可以听到青年们持续不断的呼喊口号，接着视频突然中断。美国之音试图与佳士公运青年声援团有关人士联系，他们的电话或者其他社交平台均无法应答或处于关机状态。白宫星期四晚上发表书面声明，对萨瓦多与台湾断交转而承认北京表示关注。白宫声明说，萨尔瓦多政府宣布与台北断绝数十年的外交关系，而与北京建交。萨尔瓦多执政党领导人在还有几个月就要离职之际，以不透明的方式做出这一决定，这项决定将对萨尔瓦多今后数十年产生影响。声明说，美国继续反对中国在台湾海峡两岸关系问题上制造不稳定以及干预西半球的政治事务。美中两国贸易战星期四升级，双方加征新的关税。与此同时，两国在华盛顿举行的为期2天的贸易会谈结束，双方没有宣布达成协议。星期四，美国对16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开始加征25%的关税，加上7月开始加征关税的价值340亿美元中国产品，目前已经有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被川普政府加征25%的关税，中国也实行了等量的报复。中国商务部指责美国一意孤行，并称中方不得不继续做出必要回击。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重申了川普行政当局在2020年之前建立一支太空部队，再次将美国宇航员送上月球，并着眼于探索火星以及其他星体的计划。彭斯副总统说，美国国防部正在努力加强美国的太空安全，联邦政府将与国会共同努力确保得到建立太空军的资金和授权。太空军将是美国武装力量中的一个新的独立军种。在韩国加强与朝鲜接触之际，美国和韩国在如何实现朝鲜半岛非核化问题上看来出现越来越大的分歧。韩国推动与朝鲜的一系列经济活动，目的是缓和朝鲜半岛南北关系，而美国强调必须继续保持对朝鲜的国际制裁的最大压力。美国仍然持谨慎立场。美国国务院说，韩朝关系的改善应该与朝鲜半岛非核化挂钩。美国认为必须通过国际制裁维持对朝鲜的最大的压力。全世界有3600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去年有将近100人死于艾滋病。专家们预计，到了2030年，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将达1亿人。虽然艾滋病携带者的数量令人震惊，但是治疗技术也取得了长足进展。感染艾滋病病毒不再是被判死刑。但是研究人员说，接受艾滋病病毒治疗的人可以正常生活，在积极接受治疗期间对其他人不构成感染危险。 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表示，他已经警告他的俄罗斯同行不要干涉11月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这是从华盛顿为您播报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8月23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星期二在结束访华行程时宣布，马来西亚取消多个中国援建的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因为马来西亚不愿步上斯里兰卡举债治国的后尘。曾经被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誉为将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做出重大贡献的一带一路，为何成为这些国家惧怕的债务陷阱？有分析认为，除了借贷风险引发担忧，一带一路对参与国政治经济的控制，对人权民主的冲击，也是导致许多国家踩刹车的原因。那么到底一带一路的真正本质是什么？对一带一路的忧虑是否合理？而一带一路的前景又将会如何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展开讨论。第一位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英国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副教授曾静涵。曾教授您好，欢迎您。第二位呢，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讨论的是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吴哥。吴先生，欢迎您。
您好，
您好，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可以利用 VOA 卫视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首先第一个问题先请教我们在北京的吴哥先生啊。那么针对这个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那么在这个星期访华行程的结束之际呢，宣布要取消两项这个中资援建的一个重大的基础建设项目，这也是一带一路的一个主要项目。那么当时马哈蒂尔说法就是因为付不起钱了。那么您怎么样看待马来西亚这样的一个决定？那么另外您觉得会不会有更多的国家决定要跟进来喊停呢？
其实我觉得马来西亚国内可能是有财政问题，这个是事实。但是马哈蒂尔之所以要暂停这个项目的话，我觉得重点还不是说担心以后还不起钱，因为中国实际上一带一路的好多项目的话是由中国政府提供了信贷担保，而且如果实在是不行的话，中国也经常非常大方的减免发展中国家的债务。但是呢，所有这些呢都有一个前提，就是说那你在政治上至少要配合中国。所以实际上中国的一带一路本身也是多个目标的，那其中也包括就是说让这些重要的，尤其是像马来西亚这样比较重要的国家，在东盟比较重要的国家，就是在政治上要你至少你借了钱然后又不让你还了，那你当然要有所交易嘛。但是呢，马哈蒂尔这样的领导人来说，这个事情对他那当然是不是太愿意的。所以实际上说白了就是说不愿意欠中国钱。你像真正有一些欠中国钱的国家，你像委内瑞拉，如果欠到现在这个样子，他其实欠中国很多钱，但是他欠了，你看他着急过吗？他从来没着急啊，有什么还不起的？还不起中国，到时候如果觉得你这个国家真的在政治上跟他特别的靠近，特别的有用的话，他实际上可以免掉你的钱，就看你愿不愿意当这个角色了。
嗯哼，那么曾静涵教授，您的看法呢？您怎么看马来西亚政府的这个决定？他是不是有可能引起一些后续的反应呢？曾教授还在线上吗？哦，曾教授已经。
是吗？
哎，曾教授，您在线上吗？啊，我们现在要连线伦敦大学的曾静涵教授，曾教授还在线上吗？好，曾教授没有办法现在联系上，是吗？好，那我们继续请吴哥先生留在线上与我们参与的讨论啊。那我想吴哥先生，您刚刚提到就是说很多的国家呢，实际上这个一带一路的项目是有中国的信贷担保，但是中国希望他们能够在政治上来配合中国。在这一点上，实际上在今年的时候，美国的五角大楼他就曾经发表的2018年的中国军力报告里面，五角大楼的军力报告里面是这样说的，他说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可能对中国资本产生经济依赖，而中国可借此来进行杠杆操作， 获取利益。那么您是不是能就这个美国国防部的这份报告内容对于一带一路这样的一个评论，您能不能谈谈您的看法，您是否赞同这样的一个评论呢？
那这个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中国在国内也经常讲这个话，就是说你看很多比较爱国的群众会为这个政府的一带一路讨论的时候，经常大家都会提了，那还不起怎么办？因为都知道很多借中国钱的国家他真的还不起，你借的时候你就知道他还不起，但是为什么有好多群众他会辩护的时候，给政府辩护的时候，他会说还不起怕什么，就是说既要算经济账又要算政治账，是这么一个意思。因为中国其实确实在很多地方是经常算政治账的，这你要这样一算政治账的话，这个钱就自然就好像没有那么紧张了，因为好多钱他就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就是说是购买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啊，或者是合法性啊，或者是这个联合国的这些支持啊，很多问题它都可以在这上联系起来。所以这么一说的话，在中国国内它就不是一个纯市场经济的这么一个思维了。
嗯哼，那么我想请这个英国伦敦大学的曾静涵教授，现在又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曾教授，您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听得到，
听得到。好的，那曾教授，我想就首先先请您谈谈，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谈到了马来西亚在这个星期所做出的决定，引发了很多的关注，甚至还有媒体以这个是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首次有人来登门退货来形容马来西亚的这个决定。您怎么看待？那么这有没有可能引发一些相关的后续反应呢？
我觉得可能登门退货这个可能词稍微用的稍微过了一点，但是肯定是代表这个一带一路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那目前这个阶段我的判断是，我觉得应该是一带一路它的这个发展过快，尤其在那个项目的援助上还有项目的投标上等等方面没有进行非常严格的审核，所以说我觉得才会出现问题，包括那些国家是否能够有能力来承受这个债务等等，这些问题上都没有处理得特别好，那才会出现现在的问题。那但是在我看来，我觉得不是说马来西亚就是完全要退出一带一路，在我看来这也是其实更多的可以说是一种谈判的技巧。那不是说马来西亚完全就不再参与一带一路，而是在这目前这个阶段的时候，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获得更多，能够在和中国的谈判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在我看来目前这个是更有可能的情况。但这个肯定也意味着一系列这个连锁的反应，包括其他无法支付这个债务的国家和那个在一带一路当中他们是否会联合提出一些类似的情况，那这个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北京警惕的。
嗯哼，您提到是不是会有连锁反应，确实我们看到在今年稍早的时候，全球发展中心的一份研究就说，现在一共有八个国家他们面临与一带一路相关的严重债务风险，这几个国家包括了吉布提、马尔代夫、老挝、蒙特内格罗、蒙古、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那么很多人就把因此认为这个一带一路确确实实是对这些贫穷国家的一个债务陷阱，甚至我们看到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甚至提到说，马来西亚不愿意陷入所谓的新版的殖民主义。那么我想请曾教授先来谈一谈，您怎么看待这种所谓新版的殖民主义或者所谓的新帝国主义这样的一种指称呢？
这个词其实一早很多人都说，在包括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中国对这个非洲的援助啊，就已经被很多那个媒体标上啊，打上这个新殖民主义等等的这个标记。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个种看法稍微有点简单，它的包括说债务陷阱等等。那你说的陷阱，什么叫陷阱？就是说有一方是故意设这样一个套，然后让另外一方套进来。那这样的前提的假设是，北京知道这些国家还不起那个债务，所以说他们故意那个在借钱那些给国家做这些事情，然后把他们套住。那我觉得这样的可能这样的看法的话，我觉得不是事情的那个情况，因为没有证据证明北京事先知道这个情况是这样的。那更多的可能是他们自己本身，尤其在国内很多国企还有这个北京政府没有做好足够的分析，所导致最后很多钱批出去之后然后无法还款，然后他遇到一个很两难的情况，因为北京那边也是非常担心这些债务如果还不了会怎么办。所以说我觉得那个债务陷阱啊，这个可能这种看法稍微简单了一点，因为他这个假设北京事先知道这个情况，我觉得其实在国内现在也是非常担忧一带一路这些债务如果收不回来，对这个本身中国经济还有这个中国未来的发展会有什么影响。
嗯，那吴哥先生，您的看法呢？您认为北京是不是真的在展开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活动的时候，确实对于部分国家没有办法来偿还这个贷款，并没有相关的认识，而是到后来的发展之后才有了这样的一个了解呢？吴哥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倒不一定，就是说确实中国政府不一定就是说作为一个设套想去通过这个方式来控制这些国家，因为中国在国际上好像也很小心自己的行为的，总是怕被说成是一些这个殖民主义啊或者什么的，甚至中国自己因为也历来主张不干涉内政，所以在这上头也是有一些顾虑的。所以呢在这个上头，但是呢我相信中国政府确实在这些国家，我刚才说到了除了经济账也在算政治账，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如果说在正常的这个经贸往来中间，你如果说又知道它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那么实际上这客观上是一种可以利用的局面，就是说如果他还不起的时候，当然可以跟他谈条件嘛。
嗯哼，好，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已经有不少的网友发表他们的看法和问题啊，我们就先来看一看我们在网络上的网友有什么样的看法。这位署名叫李忠本的网友他说，中共独裁利益集团设计的一带一路呢，被人讥讽为前一带撒一路，其实是有一个从输出过剩产能慢慢膨胀为输出中国模式的过程。简而言之，中共是想通过这个东西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控制世界话语权。所谓中国特色模式，是以国家资本主义方式用超强国家力量控制市场，破坏自由世界秩序，是司马昭之心已经自我暴露殆尽。而另外呢，这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他认为，一带一路的本质就是一个海外的 P2P， 只不过呢国内的 P2P 要的只是钱，一带一路通过让沿线国家负债累累，要的不仅仅是钱，还有别国的国主权，那么智商在线的国家都会去进行抵制。还有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网友，他认为一带一路对其他国家输出的是威权和腐败，而且利用经济手段来控制一带一路上重要的战略位置，已经演变成为了新经济殖民主义。各国看清了一带一路的本质之后，自然就会心存芥蒂，一带一路终于要变成中共的一个人就输了。那么接下来我想先请教我们的曾静涵教授，曾教授您也看到了我们有部分的网友那么持有一些比较不同的观点，认为这个一带一路这个未来的走向失败可能是一个必然的。那么我想先来看一看，从这个两年前一带一路确实的开始执行之后，这两年来啊，它到底在这些国家落实的情况如何？很多的媒体报道说，实际上在很多国家中资援建的这些经建项目呢，实际上是空城、是空港、是鬼城。那么到底一带一路项目对这些国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帮助？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得到有任何实质的结果吗？是曾教授
啊。首先那个我觉得这个东西投资这个东西很难说的，因为你那个投十个项目你可能七个项目盈利，然后三个项目失败，所以最后你还是可以把钱赚回来，这个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那我觉得目前这个阶段如果就让我们来评估说一带一路会成功会失败，我觉得实在是太早了，因为现在一带一路很多项目你看从13年提出一直到15年的时候出了这个北京那边出的这个最终的这个愿景与行动的那些文件等等，这个才到现在才实施几年，尤其这种大型的基建项目，我觉得这个几年就要给他一个判断它这个未来发展方向，我觉得是比较难的。但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大家可以看看哈，因为现在一带一路，我觉得现在一带一路的发展和以前这个西部大开发其实发展是非常像，那西部大开发最后命运如何，我觉得可能这个很大程度上可以告诉我们一带一路未来可能会发展的方向。当然这个有可能这个不同领导人采取不同措施，最后可以导致一带一路出现的各种结果，所以说我觉得很难给你一个明确的答案说一带一路会成功还是不会成功，因为成功的标准不一样，包括现在大家对西部大开发的看法也是很标准也很不一样。那而且刚刚我听了几位网友提出的一些看法啊，我有一点不同意的地方，就是说好像刚刚那几位网友的看法就是说这个一带一路这个东西就是北京一早就设计好，然后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那最后它的展开也是会根据这个北京政府中央政府的这个情况来展开。但实际上我们最近的研究，我和另外几位学者研究发现其实并不是那样的，就是北京他们包括在提出的这个文件里那种愿景和展望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模糊的一个战略，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政策口号，而实际上谁来做这些项目呢，是由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国企之间来做，他们不一定往往会听北京的，他们是更多的是资本逐利的行为，也就是他们是从个人的行为来做，所以最后一带一路不一定完全是会按照北京的设计来进行，而更多的是这种各种不同部门各种国企他们利益叠加的一个结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个很多时候这个 海外国企他们在外面做的事情和这个中国外交部说的事情完全是相互冲突的，因为他们其实并不很在乎这个北京的看法，他们更多看到的是自己这个这个企业它的盈利状况。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会做一些比如说牺牲人权或者是影响中国国家形象的情况。所以说我要说的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事情不一定完全是由北京来决定的，而更多的是由这个地方政府和实际的执行的这个国企他们来决定。
所以曾教授，您觉得很大的责任是在执行这些援建项目的国企身上，而不是北京的决策单位，是吗？
北京决策单位是做一部分，但是它并不能够完全的非常好的协调，因为毕竟中国是一个很大的东西，很大的一个国家，它的协调上来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在一带一路这种项目当中，它实际上执行的单位是由各个这个国企还有地方政府之间，那他们是实际上来执行的，那他们不一定完全100%会按照北京说的来执行，他们会在里面加一些非常自己多的私货，而这种情况在过去已经这个经常会发现。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目前我们对一带一路的讨论呢，很多认为这个一带一路都是根据北京的地缘政治战略，或者是按照北京有什么企图等等，那这个只是这个故事一部分，那另外一部分而是谁来执行，而执行的那些人他们的看法不一定和北京一样，利益也不一定和北京一致。
是，您刚刚提到，对不起曾教授，我先请吴哥先暂停一下哈，先等一下，我想继续请教曾教授，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个整个的一个模糊性，它在执行上的一个模糊程度，这也是当今很多人说很多"一带一路"的参与国家对此感到很惶恐、很不安的，就是他们没有办法明确的看到北京方面到底要什么，或者希望能够从"一带一路"项目里面能够帮助他们什么。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模糊性，您刚刚提到了国企要负很大的责任，还有这个北京当局呢，在这个执行上，那么在沟通上也要做很大的事。那么您觉得北京还能做什么？那么现在北京它的能力、它的局限度到底在哪里呢？
我觉得首先这个东西其实这个中央政府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哈，因为他们在这个从"一带一路"一开始提出什么是"一带一路"的时候，那各种包括学者的解读、媒体的解读，在国内说什么的都有，然后真的是五花八门，有些人直接说这个是马歇尔计划，有些说地缘政治战略。后来这个北京那边发现这种舆论到了这个国际上对于这个"一带一路"推广非常不利，所以说内部进行了一些调整，就是希望一些学者或者是自己的一些掌控的一些媒体机构不要再往那个方向解读，因为那样不好。所以更多的"一带一路"强调在宣传当中强调是双赢啊等等。那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样的，那你会发现其实很有意思哈，那个包括像那个中国和那个巴基斯坦那个经济走廊，它并不是一个"一带一路"的项目，那很多年前几十年前就已经有这个计划了，只是说"一带一路"推出的时候，那他们借着这个"一带一路"的情况把这个项目重新包装成一个"一带一路"的项目。那这种情况在各个省市之间其实都是很明确的，你会看到这个愿景与行动这个推出来之前，那各个省份说自己都是"一带一路"中心，各个省份都说自己是"一带一路"的节点，那他们都是有自己原先完整的计划。那这个上面的话，北京其实是试图想要更好的这个协调，但是并不能够完全做到，因为毕竟中国太大了，而且各个层级之间的执行，这个是这个在中国从一直有一句话嘛，叫这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以说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不能完全看北京。就对于那些地方政府来讲，我们之前做那个研究，我们的这个政策建议就是，其实你更多的应该和是真正那个这个项目的执行者来合作，可能那个会对这个项目的未来发展有更多的影响。
好的，我来听听看我们在北京的吴哥先生您的看法呢？您觉得今天呢，在"一带一路"的执行过程里面，刚刚我们也提到，很多国家对于中国的这个模糊性感到非常的担忧。那么，刚刚曾教授的看法，他认为在这一方面呢，来执行这些项目的国企要负有很大的责任。您同意吗？
就我觉得，我对这个具体的执行情况不是太了解，但是我的观感呢，恰好就是中国这"一带一路"它本身，它是一个特别强调这个交通线的这么一个大的战略，这个本身它就有一定的问题。就是说，你看我们如果说是，不管是从西部出去，一直是大陆桥这个走廊，一直是到达欧洲，然后另外从海上丝绸之路这么走过去，所有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希望沿途很多国家积极配合我们修通一个大的战略交通线，然后呢，以此把中国和整个欧洲实际上还是要和这个经济发达地区这个沟通联系起来，当然同时呢带动周边，带动沿线。但是这些东西其实都本身就有很多一厢情愿的地方，就现在遇到的其实很大一个问题是沿线的这些国家到底有多大积极性来配合，那么中国关键是要能带给他们什么。实际上呢，这里头我们看中国的很多计划的话，现在稍微具体一点说的话，好像是港口方面的进展相对大一点因为这个港口它是布点但是呢也最多是在印度洋沿线有一些港口，但是这些港口今后到底能不能构成中国这么一个海上丝绸之路这么一个格局，这个都还要再看，因为这个跟当地的有些情况有关系，比如像这个比较典型的瓜达尔港这一类的，它实际上就是那必须要建立在中国从巴基斯坦真正的把这个战略通道 么打通过来。但是这个打通过来的话，实际上你看它又是中国自己的需要占的主要的成分，也就是说中国为什么要从那儿绕过来呢？当然是因为马六甲不安全，或者说马六甲不在中国控制手内控制之内啊。但是这个问题对巴基斯坦来说呢，当然你在那儿给他弄个港口，他也构建起程，但问题是这港口对他的经济本身，他内在的发展，他那一带本身到底今后有没有这么大经济权利？就是说那除非依赖中国，什么都靠中国给他包办，中国甚至可以那时候也可以跟你说，我在那儿给你去复制一个香港出来，但是这可能吗？所以现在实际上这些东西你看，只要是只是为中国的目的的话，那他最后很难做到。第一个是港口的问题，就举个例子。另外一个就是你从主要其实一带一路更主要的项目还是想做铁路，但是这种铁路甚至还要特别想把高铁推出去。但是这首先铁路一个是我刚才说了，这种特别超长的战略性的这种通道，很多国家它都有自己的利益，光是把这些利益能协调起来都已经做不到了。你看中国在东南亚不是也有这样的大通道的这种格局吗？但这种格局你看选了几条线，这几条线最后到现在都没有一个确切的落实。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中国如果说修这些铁路的话，那么就算是自己出钱，那么这些国家中间如果说没有什么足够的好处的话，其实积极性也不高。所以我们现在看，就是说中国这个一带一路整个这个战略的话，确实本身它从一开始在这种可行性上头，我觉得就是有一定的一厢情愿的。现在执行起来的话，本身难度有这么大，那么我觉得这个项目整个这个战略现在确实是成问题，也是很自然的。
嗯哼，是的，最近问题特别的传的很多啊。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现在在网络上的网友陆陆续续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这位署名叫 QT 的网友他说，我是哈萨克斯坦的 VOA 观众，我身边很多一带一路项目目前都处于停滞状态，而且当地的反华趋势越来越严重。那么还有这位署名谢长点的网友他说，中共打出一带一路，利用金钱利诱给其他国家贷款投资搞建设，一旦债务国无法偿还债务，中共就将建设的港口和机场和土地抵给中国还债，因此中共就占领债务国这些财产，以此丧失主权，成为中共的殖民国。那么讲到这一点，我想请教我们的曾静涵教授您的看法。因为我们知道去年底就发生这样的一起事件了，斯里兰卡就是因为没有力量来偿还对中国的这个债务，将它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汉班托塔港这样的一个港口的控制权移交给中国了。那么当时也引发了很多的讨论，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做法上，您觉得中国当局将人家的港口的主权收归来，因为他的债务没有办法偿还，这样的做法难道不会引起国际的质疑吗？
我觉得首先这个事情的发生哈，肯定是对一带一路的推广是非常不利的。为什么？因为其实这个中国国内的宣传一直想要说一带一路是双赢，而且不是一个地缘政治战略，但是实际上最后拿到那个港口之后，你很难这个洗清这个这种很难在舆论上啊把这个往那个中国想要制的什么双赢啊，还有不是一带一路经济合作战略这个方向在引。但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是，你现在这个遇到那个情况的话，如果中国不采取这种措施，那它可能有更多的债务违约，那更多的债务违约又没有办法这个进行一个偿还，又不进行一个抵押，那之后整个一带一路的计划之后会有更多的损失。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其实当时在北京政府决定的时候，他们肯定也是一个处于一个非常两难的一个途径来做。所以说但是这个无论怎么说哈，这个肯定也是一开始这个事先这个债务进行评估的时候，以及这个借款还有这个工程实施的时候，这些方面都没有做得非常成熟。毕竟中国是一个怎么说，就是一个在我看来这个整个就是一个崛起国。那就崛起国的话，就是我们以前中国以前就是向其他国家借钱的，那只是在最近这几年那个中国经济崛起了，所以开始向其他国家借钱。那这个方面还是一个初学者，那初学者的话肯定在这个方面的标准啊还有实施各方面是欠缺的。所以说这个可以说把斯里兰卡这个事情给当作是一个这个教训，也算是交一次学费。
嗯，吴哥先生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个当然在事实层面上我们还需要澄清，这并不等于就是说把他的主权拿过来了。如果说即使因为债务问题那最后把这个港口的这个经营权给了你，实际上这个里头不等于就是这些地方的全部的产权，尤其是这跟这个土地这些的国土这些方面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确实呢，中国在这方面就是说，其实倒不是说把这个给了中国，中国就得了什么利。其实这个港口如果说真的又交给中国，因为我们刚才说的瓜尔港那些例子，包括其他一些地方都遇到过这种问题，就是说它交还给你其实不是什么好事儿，因为这个就意味着这个模式本身有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在这建一个港口，它到底有没有足够的这个运量，就是说有没有足够的经济活动来支撑它的这么大的运量， 这个本身就可能成问题。那么当地的国家不管是自己经营还是交给中国经营，甚至说再请第三方更高明的这个经营方来经营，他可能都是挣不了钱。那最后挣不了钱，就反而就成了一个就是说夹生饭了，就是说这东西到底怎么办。所以现在实际上给中国倒也不是说中国真的就是占了它的主权，但反而是说明了“一带一路”本身在这上头有非常大的难度和问题。就是说这个港口给了中国，我相信中国也很难挣钱。
嗯，
那不挣钱又怎么办？这事儿就成了一个麻烦了。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英国伦敦大学的曾静涵教授以及在北京的吴哥先生，感谢二位来到我们今晚的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我们明晚焦点对话节目，将要和您探讨的是深圳家事工潮，左派挑战习近平，也请您按时的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